今天呢是一年一度 Boston 有名的搬家日，因为呢在 Boston 市区租房，特别很多学生呢这两天租约到期搬家，所以这也是一年一度呢 Boston 的大塞车日。刚好今年碰到礼拜天，你看到这一张图片，这一张呢是师母，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在网上面找到了一个搬家日的写真的状态。我记得这个图片 po 上网的时候，还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当中呢，兴起了一些讨论。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好几年以前有一次9月1号，那一次9月1号呢是刚好是星期六，所以呢学生团契我们有几个人搬家，去帮别人搬家。我记得那一天呢，总共帮六个人搬家。所以那一天呢，那个中信中中哥开了一个很大的 van， 然后当时学生团契有所谓的 MIT 三宝，好，那一天呢，当时的 MIT 三宝跟我，那一天是王杰开车，然后呢，我们几个男生呢 ，Jonathan 跟 Samuel， 我们坐在那个车上，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搬。我刚刚讲说这总共搬了六次，其实这个呢是我们 CON 的精神，就是服事。那这个服事显示在哪里？这服事显示在搬家，这个服事显示在接机，这个服事显示在帮很多的新朋友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精神，这是城区的精神。那么虽然后来啊，搬家对我来说就不太容易了，所以我今天带了一根手杖上来哈。我记得五月的时候我搬了一次家呢，就带手杖多带了很久。其实不是五月的时候开始戴手杖哈，事实上呢，如果今年四月你在这里的话，你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因为不是因为搬家，是因为脚扭伤了，所以你有一段时间哦，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拿那个拐杖，这种拐杖，后来呢就开始变成拿这个手杖，而且拿这个手杖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因为搬了一次家还多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每一次讲到的时候还得借一个高椅子，不然你们还记不记得借高椅子才坐着才能够讲。然后伤筋痛骨100天，后来终于逐渐好了，而且可以开始很自如的走了。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手杖带上来，不是因为我需要，我是想要，我就发现一件事，结果发现我开始可以很自如走了以后，但是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拿手杖拿习惯了，即使等到可以正常的走路了，有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没事哦，就拎着这个手杖这样晃来晃去，或者是拿这个手杖走啊。好，那而且呢，有的时候发现呢，不拿手杖的时候脚可以很正常的走，拿起手杖之后开始走呢，我的脚好像就习惯了变得一拐一拐的。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后来我想想，大概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呢，因为拿拐杖拿了很久，所以就把拿拐杖变成习惯了，也可能是因为脚伤太久了，所以呢对自己的脚失去了信心，觉得没有这个手杖呢就怕自己走不下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哈？有的时候这种类似的经验是发生在身体上面，也可能是另外一种身体的状况，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经验呢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说我讲两个成语，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什么？怕井绳，对不对？不用解释了。或者有另外一句成语叫做因噎废食，你吃饭呢噎着了，然后之后就不敢吃饭。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信仰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虽然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到了13号星期五的时候，你还是会害怕。我们今年的 Convent 的迎新就是要在13号星期五。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脱离过去对我们的影响，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有一些影响是无伤大雅的，有一些影响呢是我们应该脱离的，有一些影响呢是我们应该脱离呢，却对我们产生很沉重的包袱，或成为我们的拐杖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对别人成为沉重的包袱，或者是成为拐杖。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经文好像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使徒行传的讲到，这是第三次，那么前两次讲到 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后呢，十四章的最后讲到他们回到安息亚安提亚教会去述职。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就讲到，回到安提亚之后呢，同时有一群人，这群人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亚，然后他们在来到安提亚之后，他们就在他们的教就在安提亚教会当中教导，他们就提到，特别是对外邦的基督徒提到说，啊，这个教导就是你们都需要受割礼，而且你们都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这几个基督徒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我们读到十五章五节说他们有的背景是他们是法利赛人。如果我们对新约时代的背景有一些了解，我们就记得这一些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啊，他们呢是比别人更近前更立志要遵守犹太律法的。那这些人呢也是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他们反对耶稣最激烈的一群人。其实呢还有谁是法利赛人你知道吗？保罗自己也是法利赛人。那么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开始教会开始建立之后，他们也相信了耶稣。所谓犹太人相信耶稣是犹太人接受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一样，他们相信了耶稣跟他的救恩。可是虽然这样子，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哦、他们认为说我们虽然相信了耶稣，他们认为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犹太人一切的传统。他们还是一样，小孩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之后要行割礼，而且呢从小到大都要守律法。所以守律法，所以怎么样？不能吃龙虾，不能吃烤乳猪，不能吃回锅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那可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从小到大都这样遵守，不管你信了耶稣没有信耶稣，遵守这些传统本来就是他们的习惯，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九月照样要过什么？过中秋节，对不对？照样会吃月饼。过年呢照样怎么样？贴春联给红包。为什么？因为你是华人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聚会的这个教堂啊，每一个礼拜六啊有一群人，我记得以前他们还挂了一个以色列的国旗在那个二楼那边，他们每一个礼拜六二楼有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在这里崇拜。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跟我们不用同一天崇拜，我们是用礼拜天，他们是用什么？他们是用礼拜六崇拜。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礼拜六守安息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没有人说礼拜天守崇拜比礼拜六守崇拜更属灵，对不对？也没有这个样子，但是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就这样遵守。不过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教导里面啊，情况不太一样。这一群法利赛人啊，这一群有法利赛背景的这群基督徒，他们不只认为说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的遵守律法，而且他们还教导说你们所有这些外邦人，你们我们都是外邦人嘛，对不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第一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第二而且你们要像我们一样遵守律法的条文。那这个教导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马上就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马上保罗跟巴拿巴就起来怎么样？就起来反对他们。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要起来反对？因为这一个问题啊，他们的这个教导牵涉到了几个层面的问题。哪几个层面的问题呢？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看下一章。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要求基本上它的含义，它主张所有要得到耶稣基督救恩成为神儿女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的意思是说你都必须要归化成为犹太人。好，这个教导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有这个含义。旧约的就在旧约当中，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上帝，我们不是刚读过出埃及记吗？特别拯救出来的，是上帝特别拣选的 民族。但是这一个民族在旧约当中被上帝拣选，不是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预备让耶稣基督生在这个民族当中。那耶稣基督生在这个民族当中的意思是要让全世界的万民都有得到拯救的机会。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蒙上帝的恩典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所以从旧约开始，上帝的旨意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 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一个人要成为神的选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行割礼。那然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后来的发展是这样子，除了血缘上是以色列人以外，如果有一些非以色列人，他们呢想要，因为比如说因为他们认识，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所信的上帝是真神，或者是那当时代有很多人是这样，他们被以色列的律法当中的高的道德标准所吸引，所以他们也想要成为以色列人，想要成为犹太教徒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需要有一个规划的仪式。这边有写到这个规划的仪式包括什么呢？第一个要审查，审查的时候你合格，所以你可以成为以色列犹太教徒。第二个，他们要行割礼，第三个，他们要行洗礼，然后接下来他们如果有圣殿的时候，他们还要献一个祭。第五个，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一生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所以呢，旧约对上帝，所以由于因为旧约呢，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基本上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信仰，所以遵守这些基本的意义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犹太人，即使你在血统上不是，你在信仰上跟文化上你要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就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给普世人的，对不对？从第这个保罗从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开始，一步一步的，这个福音是给普世人的。这个时候呢，一个人如果要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他的儿女，是不是还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呢？是不是还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呢？是不是还要改变他的背景呢？是不是要接受犹太的文化，成为一个犹太人呢？成为一个所谓的以色列人呢？要不要做这个改变呢？这个改变是上帝对每一个相信他的，特别是外邦人的心意吗？这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后，以色列人持这个看法的人有一个看不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有一种民族的骄傲感在里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是高人一等的，我们以色列的文化是高人一等的文化，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高于其他民族的。那这一个观念是上帝的心意吗？这是这一个主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从真理的角度看下一章。这个真理的角度是说，我们最近不断的强调一件事，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我记得我在第一次的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说，福音的内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什么。将来，过去，现在，将来，福音的内容都是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为什么？因为人生命各样的困境，包括现在的困境，包括未来永恒终极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根源于人跟创造他的上帝的关系割裂了。那为什么人跟上帝的关系割裂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割裂了。那人生命当中终极要解决人这个生命困境的问题是 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人要重新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人要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解决人生命的困境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要解决人生命困境的最根本的问题，要人与神和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这个障碍就是人的罪，人的罪需要解决。那这个罪，人的罪要怎么样解决呢？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需要解决，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代替了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使我们的刑罚得以得到免除，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跟上帝恢复关系，所以使我们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使我们生命的困境可以得到解决。那这一个过程呢，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恩典，这个特质就是白白的恩典。什么叫白白的恩典呢？就是好像等一下崇拜结束之后，有人说， 来来来，我请你吃饭，我付钱，你不用付一毛钱，我请你吃饭。那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啊，这是无条件的恩典，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就是接受嘛，然后就去吃，对不对？好，这个恩典呢，你就得到了。好，那么法利赛人的这些教导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一个恩典？是恩典。不过我告诉你，这个恩典哦不大够，只靠耶稣的恩典不够，你好像还得自己做点什么才能够真正解让你得救。就好像说，当然现在你看不到了，1:35球已经开始打了，今天红白哇在分位打球，那你想去看，门票一张50块，然后呢别人要帮你付，不过说对不起啊，我没有办法帮你付50块，我只能帮你付30块，另外20块呢你自己出。好，为什么？因为请你看球的人呢钱不够，能力不够，所以他帮你出30块，你自己还得付20块。这个就很像法利赛人的讲法，说靠耶稣的救恩只能够付30块，另外20块要你自己付。那20块是什么？行割礼，守犹太律法。这是这个世界许多宗教基本的看法，他们认为说只靠恩典啊，这个事情好的让我没有办法接受吧。怎么会有白吃的饭呢？其中必有诈。怎么会有白看的球赛呢？其中必有诈。总得自己做点事情才安心。所以我们发现有人不放心哦，人家请吃饭就说你请吃饭，小费我来付，对不对？有人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小费已经在信用卡里面了，他还觉得 不安心，还要放个2-3块钱，表示说我也贡献点什么。我说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总得自己做点什么才安心。另外哈，强调这一点，常常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觉得说你请我吃饭，那我的面子放在哪里？那既然你要请我吃饭呢，为了我的面子的缘故，为了人的骄傲的缘故，我不能只靠恩典得救，这样的话我太没尊严了，这是弱者才有的表现，我总得付出点什么。所以呢，这是心态。可是这个观点呢，30块、20块、40块、10块、25块、25块，不管哪一个怎么分，这个观点跟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理念是不合的。基督教信仰主张人得救唯独恩典，人得救只能够靠恩典，你只能靠恩典，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功德没有一点作用。为什么？你说我的功德没有用啊？因为你的功德在人看是不错的，在上帝的眼中来看，人的功德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穿破穿烂的衣服而已，根本没有一点点作用。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耶稣基督之外你还得再加上自己的努力的话，你就小看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好像怀疑一件事，说耶稣大概能力不大够，他出不起门票请你看球赛。所以我说这种看法是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藐视，这个跟基督教信仰是不合的。第三个角度，从伦理的角度，从伦理的角度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你生活的准则都必须要靠 律法的规范的。所以 我们之前讲过犹太律法，可以吃鱼不可以吃鳝鱼，因为呢那个鳝鱼是没有鳞的，除了 鱼以外不可以吃龙虾，所以龙虾不能吃，所以呢安息日不能够做饭，所以安息日不能看书，所以我们当中的学生你礼拜一要考试，你也不能够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准备考试啊。我们的生活呢就变成被犹太律法所捆绑了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看福音书，耶稣基督为什么跟法利赛人起冲突？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在安息日遵守犹太人的条文，他在安息日给病人治病，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那结果现在呢，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反而有人认为说我们全部都要遵守。那其实呢，这个是对犹太律法的一个误解。我们看下一章，看下一章。因为其实呢，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记得那次是董和讲的，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在西乃山犹太人跟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然后讲到了律法的颁布，对不对？那律法有几层的意义， 第一层全整个律法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是爱，这是整个律法最基本最基础的意义，爱。然后在这个律法最根本的意义之上呢，有一个律法重要的精神，这个精神在哪里？这个精神在我们 这一季每一季每一个礼拜天念的十诫。十条诫命呢，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什么？讲爱神，第一条到第四条。第二个部分讲什么？讲爱人，第五条到第四条。所以爱是最根本的，爱神爱人。然后呢，再根据这个基础就讲说，那怎么爱呢？怎么爱神怎么爱人呢？那在犹太人的处境当中怎么爱法呢？所以就发展了旧约的一些条文。旧约里面说你要爱人，所以你不可杀人。那这个不可杀人要怎么实践呢？哦，那犹太的律法当中就讲到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那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处境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呢，不只是旧约的律法在发展，还更细的发展出整个犹太教的律法条文。这个律法条文叫什么呢？这个律法条文叫做塔木，或者我们通常翻成塔勒木。那所以呢，这是整个律法发展的基础。那我们在看这个犹太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在这几 我讲了四个层次，对不对？这四个层次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是末？什么是本？精神本质是本，对不对？爱是本，爱神爱人是本。那什么是末呢？条文，条文是末，条文是为了要实现本质，是所以在实践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处境的状况。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当条文从末变成本的时候，甚至当条文变成本扭曲了本的时候，其实呢，有人有可能有一个状况是，有人在遵守律法的条文的时候呢，他在违背律法的精神，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哦。那所以我们在面对基督徒的生活伦理准则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当本末倒置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那么现在呢，法利赛人说了，说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这么细节的犹太条文，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你在礼拜昨天的时候，你到这个 Brookline 走一走，你就发现呢，没有一个犹太人开车，所有的犹太人都怎么样，都走路。因为呢，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呢，安息日走路呢，最多只能够走多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遵守。那犹太当然安息日就不能够治病啊，安息日呢有很多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做。那这是什么？这是律法本来基本的精神。但是呢，现在来讲，法利赛人的教导有可能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让本末倒置。所以这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那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呢，让保罗和巴拿巴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这个教导。那因为这个教导从上述的层面来讲，它破坏了真理的本质，而且呢，好像彼得所说的一样，这个呢会给人带来什么？带来恶。好，彼得讲到说这会给带来恶，让当时的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恶。可是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呢，当时的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也许没有好好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就需要花一些功夫来思考。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在教我们常常会发现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会当中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因为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议的。那么当然这些不同的看法呢，会触及的层面可能会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层面是很关键的，那当层面是很关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坚持。有一些呢是比较有弹性的，那是比较有弹性的，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妥协跟包容。那巴拿巴跟保罗呢，在这个课题上面，他的选择是怎么样？选择必须要坚持。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影响的层面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到最后这个问题怎么办？最后他们就选择说，那我们去耶路撒冷教会解决。为什么？因为在一方面来讲，因为当时的教会还不大，耶路撒冷教会名义上是全部当时的教会的什么母会，就好像我们说 OK 我们的母会在 Lexington 一样，所以呢要去母会那里解决。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一些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所以他们来 他们到底是代表母会的意见呢，还是那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呢？这个又不像现在，你现在哈打个手机发个 email 或者慎重一点，对不对？做个 Skype 或者是一个 conference 那个 call 求证一下就可以了解，到底这些人呢是代表他们自己，还是这些人呢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的意思呢，还是他们假传圣旨呢？不知道，所以要怎么办？所以就去耶路撒冷申诉。这个就成为了使徒行传十五章被认为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的教会的大会。那这个教会呢建立了一个典范，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吗？大家在这个不同的看法当中有争议吗？有争议怎么解决？和平解决。不要像现在啊，这个世界上你看到一有争议就怎么样，就打仗，对不对？有争议和平解决。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部分我要跳过去啊，就是很快的跳过去。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决定的要点。第一个决定的要点就是上帝在当时有没有特别的印证。好，那你可以看到他们马上讲的是说，哎，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哦，他们不用行割礼，他们不用怎么样，他们不用这个守律法，圣灵马上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这是一个证据。另外一方面你看我们刚读的经文，第二个重要的是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解释。但是我只能讲到这里，我没有时间跳过去。我还讲到一点，这一点呢是我从这段圣经里面对于彼得跟对这个雅各非常非常佩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啊，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倾向法利赛人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雅各的人下来到安提亚的时候连一个人都害怕，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彼得。他本来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雅各的人下来了之后呢就怎么样，彼得就退开来，保罗骂他说你这个是装假。可是后来呢彼得跟雅各都很愿意怎么样，都很愿意改变自己。我在想我们当中这些老的人哦，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这种胸襟跟雅量，当我们发现错了的时候，年轻人哦，发现错了，牧师说你错了你也不敢说什么，所以你就接受了。我们的牧师错了，要有这种雅量承认怎么样，承认我们错了。那我觉得彼得跟什么，彼得跟雅各他们就是承认说，嗯，我们过去的看法 是不合一的。但无论如何，这个详细的过程我不讲了，可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 一件事情，就是说事情的结论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守犹太律法，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守犹太的律法。为什么？第一，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足够让我们得救了。第二，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不管你是华人，不管你是希腊人，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哪一个民族的人，我们都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我们都不需要接受犹太文化，我们都不没有义务要遵守犹太人律法。所以吃龙虾吃猪肉不是信仰的问题，当然你不吃龙虾不吃猪肉有可能是因为胆固醇跟高血压的问题，可是那不是信仰的问题。 OK， 好，所以这是一个结论。那这个记录虽然不是很长，一章而已，但是这个记录是划时代的，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变犹太人了，都要变成文化上的犹太人了。那我想除了这个关键性的影响以外，我觉得在这当中也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学习，有几个点是我们要学习的。首先第一个点，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唯独恩典。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一件事，一个人得救之道单单依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特点。人靠自己的努力，不管是功德善行、社会改革、革命，都不能够自救。人只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一个。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足足有余使人得救。你不会像有人去敲，现在还包括有人去敲你们家的门，就跟你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只能够救你的灵魂，不能救你的肉体。如果呢要救你的肉，你又要让你的肉体得救的话，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热心为教会服事。我讲的这个 是哪一个团体你们知道吗？这个团体叫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信仰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足足有余使人得救，所以我们会担心说，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吗？我难道不需要做一点什么吗？我告诉你，你不需要。你需要做的只是什么？你需要继续要做的只是相信跟接受。因为呢，其实你 在做多什么都不能够为这个救恩增加什么，你所做的所有的所谓的功德都不能够成为功德，因为离上帝的圣洁的标准太远。所以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要因此要注意，我们不要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功德主义跟功利思想带到我们信仰来哦，这个对我们毫无益处。这个部分呢，下个礼拜我会讲，下个礼拜我在讲十六章的时候，我会花一点时间谈到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超越文化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给普世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给普世人的。这个信仰，通常一个信仰有它的本质，但是呢，这个信仰的本质在传达的时候呢，通常呢会带着某种形式的文化作为包装。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对不对？会有这样状况，对不对？我们买一个东西要或送一个礼物给人的时候，通常这个礼物的外面会有包装，有的包装很好看，有的包装很不好看，有的包装很简单，有的包装怎么样，太过度了，有的包装非常的过度。但是重要的是，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不是包装重要，应该是什么重要？应该是内容重要，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包装喧宾夺主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包装当作内容，信仰也是一样。我刚才讲到说，真理呢，为什么叫真理？真理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然就不叫真理，对不对？所以呢，真理的本质应该是超越文化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呢，可是真理，这个真理在传达上的时候，又不可能不带着文化的色彩。就好像呢，人家要送你一个东西，就不可能没有一个包装一样。好，所以呢，基督教传到中国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呢，基督教还被人家说什么？说是洋教。因为没错，事实上那是洋人传进来的。那洋人有没有，看下一张，洋人有没有很努力的在去除包装呢？这剑桥七杰，他们办的，把自己办的像什么？把自己办的像个中国人一样。更早之前，利玛窦让自己穿得像这个明朝的那个 儒士的服装一样。好，你就知道一件事，说其实他们是有在努力，但是呢，让西方人来做这个努力呢，这个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把包装看成成品。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就听人家讲说，宣教士呢到非洲去宣教，那他们崇拜怎么办？他们再怎么样好，都得弄个小风琴哦，船再小都得想办法弄个小风琴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在礼拜的时候弹风琴才算是崇拜。那用吉他呢？那用鼓呢？开玩笑，四十年前，我说四十年前的意思是说，哦，三十五年前，我没那么老。三十五年前，当我还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崇拜吉他上得了台啊？根本上不了台。吉他只可以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在团契当中怎么样凑合用一用。所以呢，但是其实这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崇拜常常怎么样？我们现在崇拜有没有用鼓？而且我们崇拜不用鼓，辜负了我们当中那个很会打鼓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用吉他，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崇拜又好像很庄严。其实我是故意这样，我是希望我们有的时候崇拜呢比较严肃比较慢，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崇拜怎么样很活泼，有鼓有吉他。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文化的，这些都是相对的。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在这里开始崇拜之后呢，我跟你们年轻人学习，你们年轻人影响我，让我这种老人家呢现在对这个对现在的音乐呢也比较能够欣赏。那当然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们也可以学习喜欢这个古典音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文化， 都是包装。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呢，是超越文化的，因为它是给普世人的。同样的内容呢，可以以不同的外在文化来包装。重要的是，我们要分出什么是不变的、绝对的内容，什么是相对的、可以有弹性的外在包装，然后不要呢被外在的包装跟外在的文化所捆绑。所以我们来看几张照片。所以呢，这不是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在应该在大陆。这个教堂呢是，可是它在大陆，可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纯西方的那个形式的什么的一个教堂。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大陆或在台湾看下一张？把教堂盖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教堂在台湾，这是一个教堂啊，在台湾哦。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盖呢？有人说这个跟庙不容易分清楚。我们看下一张，我们看下一张。这一个呢，这张不是非常清楚哈，但是呢，这一张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中啊、那个基督教本色化的一个的一个那个的一个的建筑哈。的建筑，因为呢不是很像庙，但是非常有中华传统的哲学意味。你们看下一张，这是它的门口，这是台北台湾大学对面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啊，让信仰的内容穿戴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包装呢？有人非常非常这个那个非常给我非常好的支持哈，对啊，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不要哈，为了外在的包装，把信仰的内涵当做包装给丢弃了。我必须要说的，我今天讲的这一段话有点复杂，蛮就说可能需要你值得花功夫去好好思考这一类的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先回来面对。但然后，所以第三个问，我们先回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靠功德得救，那么我们会不会失去行善的动力？我们应该不会失去行善的动力。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宗教告诉你的方法，说你要怎么行善，你行善就给你累积 credit。你行善就跟累积功德，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拿高分，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好处。好，那如果你为了要怎么，你为了要拿高分，你就会努力，这是这个世界 的行善的动力，看起来非常的有效率。可是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路。那如果基督教信仰的路不是这种功利式的动机，那么我们行善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再说这个，下个礼拜我会回应。可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受律法、犹太律法的约束，那么我们的行为有什么准则呢？这是我要再花一点时间谈的。我们的准则是爱，而且呢，我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准则。其实这个例子就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不是谈，最后雅各做了一个结论，说外邦人不需要守犹太人律法了。不过接下来他说，请教导外邦人遵守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我们拿其中的一个到两个例子来说。这里雅各说，不可以吃牲畜的血，不可以吃牲畜的血。跟这个相关的是，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因为牲畜用勒死的牲畜没有放血，所以你吃那个肉的时候，你在怎么样？你在吃血。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要遵守吗？有一个基督徒营会，然后呢，在那里办营会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那个营会的营地。我当然说的是在华人圈子，不在美国，美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突然间就发现了那一天的汤是酸菜猪血汤，所以所有的人都说不可以喝，今天不可以喝。好，那个。我们可不可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遵守呢？如果现在还要遵守的话，那你去老四川你就不能吃五斤肠旺，你也不能吃五斤牛肉，对不对？好，你也不能够吃。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台湾有人喜欢吃什么？吃猪血糕。那你说无所谓啊，我不吃啊， 我为了不吃血的缘故我不吃啊。你没有吃五斤肠旺就表示你真的没有吃血吗？你 BBQ 买一块牛排回来，你把它放在那里，有没有血？有没有血？有。我们有时候烤牛排，对不对？就发现了烤，血怎么样？血跑出来了。除非你去犹太人的超市买犹太人专门吃的肉，否则你每一天都没有遵守这条规则。那怎么办？到底我们要遵守还是不要遵守？为什么雅各说不要吃血？因为这个规条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呢？后面有一句话，那句话我记得我有把它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有没有？他说因为自古以来在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都有人念诵。雅各加这句话干什么？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说，外邦人不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了，但是呢可不可以遵守这几件事情？简单的说，雅各是说因为到处都有犹太人，到处都有犹太基督徒，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到处都有，他们也都还在遵守律法。那么提的这几件事情，特别是跟饮食有关的，是犹太人在饮食上最不能够容忍的事情，其中一样是吃血，另外一样就是吃偶像的祭物。那你说犹太人不吃血不吃偶像祭物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从古到今啊，所有的教会啊，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是什么方式吗？吃饭嘛，对不对？礼拜天中午十二点钟不是吃饭吗？你看礼拜天吃，礼拜五晚上每个团契聚会之前吃饭都吃，对不对？不是现在才这样做，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古代也是一样。那教会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叫做什么叫爱宴、okay？ 吃饭的时候，犹太基督徒跟外邦人要不要在外邦基督徒要不要一起吃呢？当然要一起吃啊，不然的话分开吃的话就不像一家人了。然后呢，在一起吃的时候，外邦人拼命在那边吃带血的肉，犹太人在旁边吓得食不下咽，那怎么能够算是一家人呢？那外邦人说：“我才不管嘞！”你可以有这种态度，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说：“我为了跟犹太基督徒当作一家人，我为了跟他同桌吃饭，所以五斤肠旺再好吃，有犹太基督徒跟我同桌吃饭，我都不点，我都不在这个场合点，为什么？”因为我要顾念我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要爱他，因为我要为了别人的需要，因为我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爱，所以呢，爱成为我们的重要的准则。当然，这更进一步的细节有待发展。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你知道有一个教会青年团契，两边辩论，一边说可以吃血，就是辩论比赛嘛，辩论一边辩论。说可以吃血，一边辩论不可以吃血。那你知道辩论其实通常不是辩谁是对的，辩论其实在辩什么？辩谁辩赢，对不对？好，就辩，最后呢，可以吃血的那边赢了。然后呢，辩论不能吃血的那边非常生气，聚完会之后就说：“好，我们全体去吃猪血糕。”OK， 好，这个是我过去碰到过的。好，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是看你的处境。如果你今天因为吃血，你没有爱心，你会绊倒别人，你会破坏合一，你就要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不吃。如果今天这个处境不在了，不是问题了，那你就无所谓了，你就无所谓了，你就可以吃。当然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为了健康的缘故，我们就不吃了。那么同样的，在别的事情上也碰到别的状况，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可以让别人得到好处呢，还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绊倒别人？你要从一个出发点来考虑，你要做或不要做，你能做或不能做，是从什么出发点？是从爱。那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我们就看到，那同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课题，这个也是一个伦理学的大的课题。总之呢，今天在耶路撒冷大会确立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越文化给普世人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唯一 依靠得救的机会。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所谓的功德，在其中没有任何的作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终极困境的解决，也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从所谓的无数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所以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透过这首唱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这首诗歌叫做《认识你耶稣》。我们先唱第一节第二节。牵我心
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自己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牵我心宝贵，尽左右损。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主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公义，主我深爱你，尽我心渴慕为人世属于主基督，在他里面，那不能转去无比的救恩，凭着他宝血得以成义。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我一生至宝，你是我一切，我喜乐我的供应，主我深爱你。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思考你和你的救恩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跟宝贵。主啊，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努力来使自己得救，甚至我们也不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救恩加上什么。我们单单唯独的依靠你，仰望你的恩典，而且我们也深深知道，主你是那么样的尊贵，你是那样的宝贵。所以当你为我们死，当你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之后，主啊，我们不需要再付上什么，因为你比我们珍贵太多。所以主，当我们再一次思考这白白的救恩的时候，主，我们要再一次来献上感谢。我们也再一次想到你那样的尊贵，那样尊贵的生命，主却愿意为我们这些软弱卑微有限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主，这样的恩典真是我们不配得的。主，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只能够在这一个恩典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向你求，求你让我们每一次思想到这样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就再一次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就再一次被你的爱所感动，我们就再一次被你的爱所充满。主啊，就让我们对你的爱不是一个没有回应的爱，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而是一个有感应而且也愿意回应的爱。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透过领受圣餐来思考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 把你的爱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想到既然你为我们而死，我们就愿意一生一世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领受圣